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带您关注一下加州共和党联盟 California Republican Assembly 正在推动的一项议案啊。这个议案呢，说要禁止美国的公务人员，包括政府和教师系统雇员的退休基金投资到中国啊。那么虽然我们很多人可能不一定是这个政府的公务人员，大家退休基金也不一定是投资到中国，但是为什么也值得我们每个人关注呢？因为很多人虽然不是公务员，但是大家的资金啊，或者是买股票也有可能的流向是去到中国。为什么加州共和党联盟要禁止？这其中存在哪些风险啊？我想会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关注的啊。尤其最近这个硅谷银行还有一系列银行事件的倒闭，更让大家关心自己的资产和投资方面的一些风险怎么样去规避。那么首先呢，针对这项议题哈，我们是采访了这个提案的发起人，他是 George 杨承志先生哈，是加州共和党联盟的董事会成员，三藩市区域的副主席。他其实也是来自中国的一位移民哈，15岁来到美国。他本职的行业呢是从事 IT 业，在去年的时候还曾经参选加州的教育总长啊。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一项议案啊？投资到中国去到底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对，首先的话呢，先给大家讲一下背景。加州有三个主要的公积金的公务员的公积金，第一个是叫 CalPERS， 是基本的普通公务员，就是无论是城市也好，你当地的local 的城市也好，或者州政府也好，那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叫 CalSTRS， 就是全部的教师的老师的，特别是高中啊高中以下的学生的教师的一个，这个大概有，之前第一个的话大概是有400个 billion， 大概就4000亿，然后这一个 CalSTRS 呢大概有300个 billion， 大概3000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加州大学的那个大概是有，那个叫 UCRP， 那个大概是有2000亿200个 billion，加起来基本上就有一个 trillion， 就是10000亿的这个退休金在管理。为什么要讲到这一个事情呢？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加州的教师工会的这个退休金的管理人叫 Chris Hillman， 他当时还说在2020年8月就其实已经 COVID 已经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一定要投资，他要增加在中国的投资。那这位先生呢到上一年2022年的8月还在说他要继续增加在亚洲包括在中国的地产方面的投资。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决定。因为我们都知道但是很多美国人可能不是太明白除了就是我们来自中国的美国人呢可能比较清晰，但是在可能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们总是觉得中国很多东西好像是跟美国一样，但是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在中国你是没有一个信息的自由的流通的，就是说比如说我记者去采访一个无论是政府的数据，包括人口出生的数据就业数据跟 GDP 的数据，这些数据其实上都有很多的水分这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个信息自由呢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比如说之前有毒奶粉的案件，还有之前广州有一位医生讲到内蒙古的一个药它是有问题的，这些吹哨人的这些声音，发现这些问题的产品，这些声音都被中国政府给镇压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作为外国的投资者，你根本不知道你投的企业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按照你的想法去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或者是投资的方向，或者是投资的环境，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信息的情况下，你这个是没有办法做出准确的投资判断的。第二一点，中国没有的就是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最近习近平也说了，他们就是不要做三权分立，三权分立是不应该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其实全部的金融的合约都是一个 contract。就是无论是保险也好股票也好，其实上他们最根本的就是一个合约，一个契约的精神。你欠我的钱要还钱， 如果我是有股票的，我有我股票作为股东的一个权利，这些权利是由谁去执行的，就是由法院去执行的。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现在中国除了中国还有包括香港或者包括澳门，在这样的地方法院已经是被中国政府完全的接管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比如说有一个外商，他借了钱给恒大，那 Evergrande 借了钱之后恒大不还钱，你要去问恒大还钱，法院就是不判给你，他要给你还钱，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够放心的去投资，这个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点。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在中国的很多的企业，特别是在美国上市的一些企业，他们很多的资料是不按照美国的这种证监会的 SEC 的要求去汇报的。最近拜登政府也允许中国政府在香港通过所谓的第三方来去验证这些那些报那个会计的叫预表。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别在香港已经被中国全面控制的情况下，中国香港已经失去了这种中立性，所以的话呢，这一点也变成就是这个会计的标准，这些很多中国的公司也是不能够达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这个提案的重点不是说要颠覆中国政府或怎么样，重点是要保护加州的这些退休员工的几百万退休员工他们的退休金。同时呢，如果这些退休金在财政上遇到很大的损失的情况下，是每一个地方的市政府或者学区或者大学他们必须要承担的财政上的负担。所以的话呢，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些钱不能够胡乱的投资到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区域。
以上就是加州共和党联盟提案说要禁止美国公务人员的退休基金投资中国的提案人杨承志先生。那么他提出的是退休基金投资中国的风险，因为我就问他说，那我们普通人投资的风险怎么办呢？因为还有一些股票啊债券的这种普通的资金的流向他有没有考虑到这个法案当中有没有做任何的限制呢？我也请他进一步的举例说明了一下
首先，如果是我其中的提案中间有一部分提到，就是如果比如说加州的退休金他要去买一个在美国的一个 mutual fund 一个基金，这个基金它是在中国是有这样的 exposure， 是有面临一些风险的，这些基金必须公开把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告诉，不仅是投资人也要告诉我们加州的公民。所以这一点的话呢，也会令到别的一些的基金，特别是以前一些是针对叫发展中国家的基金，他们更加谨慎的在中国放新的投资，或者是要希望他们考虑停止对中国现有的一些投资。因为现在的情况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是在大步的走退步，特别是在市场方面或者是信息方面，当然以前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不过现在就更加糟糕了。
好的，好，谢谢。那我想请您能不能稍微就是举个例子，让比如说现在关心这个议题的，或者说投资人们比较能切实的感受到这种投资的风险的。
可以，我举两个例子吧。第一个之前的就是这个瑞幸咖啡，The Lucan Coffee， 它之前是在美国上市的一个公司，在中国是不允许有一些对公司的负面信息的，因为他们有点是官商勾结。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有跟政府有关系的公司，他们如果有任何的坏消息是没有办法报道出来的。到最后是通过美国的一个进这个那个叫那个 short selling company， 他们去找到这样的资料，发现瑞幸其实上是大规模的造假，大规模成建制的在造假。在这样的情况下，导致瑞幸公司投资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另外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将来可能会面对的风险，有很明显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泡沫已经在爆炸当中了，刚才讲了恒大。那由于一个可能性就是中国政府或者中国的地产商会把这些卖不出去的地产作为一个重新的包装，变成一种 REIT， REIT 就是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然后比如说做一些假的 租约什么之类，然后就去告诉美国这些投资人说，哎，我们这个基金，这个以中国地产为那个抵押物的 collateral 的这样的一个基金，有比如说他们可以说有8%、9% return， 这样就很容易引诱到比如说加州的这几个大的投资的这个退休金进去，因为他们的投资目标大概就是每年要回报8%。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制造这样的一些纸张的假象，就是说哦，你比如说在中国一个二线城市买一个房子，然后中国在政府在制造一些租约，让你觉得说你要是投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呢，会有8%、9% 政府保证的回报。但是中国政府，特别中国地方政府的这种保证的话呢，到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上是一文不值的。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武汉的那些中国的员工，他们连自己或者是郑州他们自己银行里的钱都拿不出来。所以的话呢，如果美国这些投资基金购买了这样的一种地产为保证的，以中国地产为保证的这种基金的话呢，很容易会血本无归。另外再讲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就是加州这些的退休金的话呢，他们的管理人这种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如果这个基金亏了钱的话呢，他们自己是没有损失的。这些人在去中国在参观这样的投资情况下呢，就很容易被中国政府用各种方式收买或者恐吓，导致他们做出这种对加州的退休人员还有对加州政府的财政有损失的决定。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由上而下都有很多这种腐败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比如你去到中国了，他们可能用钱或者用旅社来去引诱这些做决定的人，这一个的风险是没有办法衡量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在中国的投资的风险太大，所以在中国政府没有改变刚才我讲到这最重要的这三个条件，就是第一信息自由，第二法院要独立，第三会计的这些数据要公开，在不能够达到这三个条件的情况下呢，我建议的这个法律就会禁止全美国的公积金，全部的公务员的退休金不能够在中国投。
那么这个 George Yang 先生又再一次的就是进一步讲解了哈，为什么他要提出这样的提案。那么作为加州共和党联盟的议员哈，他的这个提案呢已经通过了啊，在这个3月12号的周末大笔数通过了这个加州的共和党了啊。那下一步呢就会向众议院议长 Kevin McCarthy 啊，国会的众议院议长 Kevin McCarthy 正式的 introduce 介绍哈。那如果能够得到他的采纳的话呢，就会在国会当中进行。所以呢这个 George Yang 先生啊，他也说下一步他的这个计划呢就是向各个国会议员啊进行他的这个提案的推介啊。那么为什么他会关注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关注到投资到中国会受到中共政府的这样的所带来的威胁和风险，为什么他会关注到，而且为什么在海外的华人要特别的注意这样的问题呢？
我这样说吧，在最近这两年我们看到很多中国政府做了一些非常不道德的事情，当然之前也有做，不过最近比如说徐州的铁链女的案件，或者最近这个江西这个小男孩的案件，都让人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罪恶的一个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是不希望我作为加州的一个纳税人，我不希望我的钱去用来去支持这样的一个政府。当然同时的话呢，我也希望，因为很多美国人他们还是心里说我只管好我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个投资本身的话确实非常的危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把美国的纳税人的钱投资在中国，把这样的一个政权继续把它给让它苟延残存。当然了，我不能够说我这个提案就能够让它在金钱上有很大的损失但是的话呢，我最少不会让用我自己的纳税人的钱就作为加州一个纳税人的钱或者是美国的纳税人的钱来够支持这样的一个非常的不道德的甚至是反道德的这样一个政府。那另外的话呢，我也知道湾区很多华人，特别很多是还跟中国有联系的华人，或者是还在微信世界的华人，我也希望他们看清楚，就是说 现在已经不再是80年代的那个中国，就是说还可以再有一轮的腾飞了。因为中国政府这几年的事情已经把这个整个国家，中国这个国家耗费的精疲力尽，花掉了很多，就是中国人民赚了辛苦赚来的钱去一带一路花掉了，或者去支持俄罗斯，支持巴基斯坦，支持什么斯里兰卡，而且很多时候是支持这些国家的贪官，而不是支持这些国家的人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现在基本上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方，中国确实是需要一个系统上的改变嘛。如果再不系统上的改变，对这个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
那么 George 杨先生他是关注到了哈中共政府他的这种统治的这种威胁性哈，不光是给中国的人民哈，而且还影响到美国的这个投资人。但是呢，有些这个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可能未必哈，就是能够了解到那么多哈。那其实呢，在国会当中，我们看到新成立的对中共委员会呢，他们也是把对于来自中共的威胁已经是作为头等的大事了哈。那么除了刚才谈到的这个中共政府的这种统治的特性给美国的投资人带来的风险之外，还有哪些对我们直接会到影响的一些中共的威胁值得关注呢？
我知道这一次本来还有另外两个那个决议案的，但是这两个决议案后来因为时间不够没有办法提出其中一个就是去研究当时候2022年的时候加州州长纽森花了一个多 billion 就十几亿的钱去跟比亚迪去买口罩，而当时比亚迪根本是没有制造口罩经验的一个公司，这个合约是完全违背了美国一向的做事方针，是要有一个bidding process， 要有一个投标的一个过程，它完全跳过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一点的话呢，我要求国会去调查这个事情，因为加州的民主党没有在这个事情上尽到责任去调查，这是其中一个。第二一个的那个倡议案的话呢，是希望在全加州的高中跟大学，凡是有教这个 Holocaust 就是犹太人大屠杀的课本上面呢，同时加上中国1960年代的大饥荒作为一个必须的课程。因为这个事情很多的美国的左派他们对中国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看是一种玫瑰色的眼镜 Rose Colored Glasses 去看中国的事情的他们不知道在中国因为政府的这种谎言，因为政府为了控制而不让人民自己去选择求救或者选择出路，在1960年在这样的一个和平的年代，有上千万人甚至超过最大的数字是4000万，有这么多的人在一个和平时代饿死，这个事情是美国的年轻人需要知道的。这一个提案的话呢，我也在继续的倡议，跟每个大学的我之前有竞选过加州的教育总监，这其中也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案。除了让美国人民认识到中国这个政府这个本质之外，也希望美国人民能够看清楚美国的有些左派，特别是一些崇拜中国这样的一个系统的左派，看清楚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本质。
那么其实对于现在的这些来自中共的威胁啊，包括历史上他所犯下的一些罪行哈，可能随着越来越多这个媒体啊，包括我们啊，还有很多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哈，可以让大家去清醒的去认识到。但是呢，在加州目前有一种比较消极的在选民当中的一种心态吧，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很多选民觉得说一党独大的情况下好像是共和党推行的很多提案他们难以去真正的去实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选民还怎么去应对该怎么做呢？对于这样选民的这种比较消极的想法George Yang他怎么看呢？有什么建议？
我跟很多华人有讲，就首先你要投票，如果你不投票的话呢，其实你投给谁我们不知道，但是你有没有投票大家是看得到的，你有投票的话呢，大家就会关心你的议题，这是其一。第二的话呢，我跟很多华人，特别是在湾区或者 LA 区域的华人说，这个投票不是一个考试， 不是说你一定要投给赢的人你才得分了或者怎么样。投票的即使你投给输的人，其实也是对一个是把你的声音发出来。比如说我就是对现状不满，那你就应该对现任的人投一个反对票，投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不信任票， right？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你觉得现在的罪案越来越严重，如果你觉得现在对特别是对亚裔的学生在招生这方面的歧视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教育方面，现在教育大家看得到的把很多时间花到一些等于是也是有点像左派洗脑这样的一些教材，而不是花时间去教数学，教一些比较重要的对小孩子的未来更有帮助的学科。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了解共和党的在他们的地区的选特别是候选人，特别是学区的候选人。学区是一个非党派的选举，所以的话呢，你的每一票都是非常重要的。我给大家一个 example， 加州最近在南加州一个州参议员的选举，总共有120,000票，两方都有68,000多票，快13万票了，说错。他们赢家跟输家的差距只有20票，一个是68,000，两个都是68,000多，他们的差距只差20票。想想看，我们可能生命中的朋友可能都不止20个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真的希望大家把手上这个选票作为一个声音发出去，告诉现在当权的人你对的现状或者他对现在加州的走向的不满也是你选民的一个权利，非常重要的一个权利。我再讲一句，我自己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在美国大部分的参与政治人都是 volunteer， 我自己也是 volunteer 我是有另外我是做 IT 行业的，所以不是说哎呀我不是吃政治饭什么之类。其实美国的话呢不像中国基本上就真的是吃政治饭了。在美国其实上都是大家都是公民，除了少部分的人之外，大部分人呢都是因为他们对这个国家这个土地的热爱，因为对我们后代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关心来去参加这个选举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可能你现在还有政治还有别的行业的工作，我还是希望你就说不要说哎呀这个不关我事，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参与的事情。